诸佛正法先生三宝者，恭敬之至菩提有归，我欲速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者，恭敬之至菩提有归，我欲速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者，恭敬之至菩提有归，我欲速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起到了，今天呢，继续冈部巴尊者的圣道包曼论，或者说圣道包曼这个教言。现在我们就已经到了第前面的这几个已经就是上一次就是说应当舍当舍知识法，当舍知识法就是最后一个。应该隐藏自己的过失，宣扬啊，隐藏自己的，当舍隐藏自己的过失，当舍呢就是宣扬别人的过失，这个经文呢就是，所以这个本身是很好的一个修行呢，隐藏功德或者是说宣扬他人的功德这方面，如果有这个。这方面那当然是很好，至少呢就是说不要过分的那种宣扬自己的功德，或者说别人的过失，这方面这个是主要是根据以什么样的心做这样的自在回他，这方面的这个也本身是菩萨的戒律，跟很多方面有关系。然后之后的这个是物舍之，应该也很多里面也是实法吧，但是有些里面加了这个就是不要舍弃利他的慈悲心这个部分，有些里面这一条没有。不要舍，我看另外一版本中无有不要舍弃本事成就的因缘，而是有一些版本里面据说是这个第八条没有，第一条或者第八条，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十个故事嘛。但是这边呢就是有这些都放在里面，所以一共有11个条内容。第一个是不要舍弃利他的根本悲心。就是悲心当然是修心很多，就大乘修心道的基石一样的利他的心，所以从一种的修行的角度而言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修行的一些心要归结到如何去区别这个有没有内心有一种真诚的利他的心嘛？但这个真诚的利他的心呢，从愿上面、心上面，就变成有没有真正的关心其他众生的苦乐， 其他众生的解脱与这种迷乱呢、所以这个方面，那这样的时候呢，说如果内心当中对其他众生的关爱心已经就比较，就宁愿舍自己的那种的安乐，就有点像差别是愿上面这样讲嘛，就是大小乘整体上面都有无害心，愿起见无害心是佛教的这个基本的见性的话，这个里面包括大小乘，所以说一种是说我们都能够理解人间的就是生老病死之苦啊，六道轮回各个的这种贪嗔痴慢骄嫉妒欲望的这些痛苦，前因后果导致的种种的一些轮回的痛苦。那至于知道这个以后呢，发心上面呢是有差别，是说，就是说在这种上座部的教法里面的话，也是有希望别人，就其他众生也能够解脱，希望其他众生也能够这个离苦得乐嘛。这个当然会有的，这是最基本的一种不害心的前提嘛，不然你如何分别害和不害其他众生呢？然后就不害不代表说好像就是我们愿意他们不解脱，但是愿意他们就是在轮回当中享受安乐，我们也愿意他们解脱。愿意其他众生的苦乐，因为自己求解脱肯定是有意义的嘛，有原因的。所以那这个既然这么好，你要终身的追随，拿出一生的心力去追随，那这个肯定很有意义。那你也肯定想其他人得这样的安乐，或者是这种的益处。但是大小乘中间的比较多一点的差别呢，就是说，有没有一种的就是心说我要去帮助别人，我要去担当就是承受或者是担荷这种别人解脱的一种桥梁一样，或者是帮助别人得解脱。所以说那你更多是专注花在自己身上来求解脱，还是说更也有根本的那种的愿心也想要去做，因为大乘佛教里面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外面去立即的帮助别人，但是内心当中就是说有这个不舍众生的戒呀、或者是说就平等的去看所有的众生啊，这一类的教法比较强调凡夫的修行自他交换呢、啊、从这种就是说自轻他众啊、或者是说自他平等自轻他众无我利他这方面的一个转变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说自己解脱来帮助众生啊，这方面的一个愿最起码也是这种的愿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把它归根结底的话，是说一个人的心态里面到底有没有就是天下的苍生啊，关心他们的解脱。而且这个关心是一部分，还有一种就是有一种牺牲的精神，或者是有一种说我要去帮助度化众生，有朝一日我定能够就是成佛度众生，那就是成佛为了众生是吧，成佛以后呢也是要去度众生，所以说就是以这种的心嘛，就是说整体而言的话需要有一种这个归根结底。那一个有些人想说啊，我不相信我能够度众，我不相信就是一切众生的发愿我去度，这个是一件可能的事情。那这个是里面的缺少一种的怎么讲呢，大勇的心嘛，比较有勇气那种的心。他说基于过去诸佛也是从个别发心，从发心也初期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怎么讲呢，菩提心也不够成熟，也是造作的，或者是偶尔的一个因缘下接触到这种广大的心愿呢、啊、种种，然后逐渐逐渐的圆满，在不断的 因地上面的积累种种的这种成佛的或者是圆满菩提心的一些因缘的逐渐的成熟，所以类似的就是循序渐进的次第的这样以后最终呢就是有就是成就正觉嘛，就是说这样讲嘛。所以说从四宏愿的这种的角度应该有大概有这样的心，就是众生无尽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就，那种的一个勇气很重要。或者是只是想说这个就像一般的公务员说啊，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口号，但是自己没有什么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心了。那如果是以这种的一种心态去学习大乘佛法的进这种入大乘的行列的话，那这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只有造作的，偶尔理念上的，甚至是比较轻薄的，在愿上面没有在行上面的一种的决心的一种，说我来去除众生的苦，需要留在世间，就是乃至于有情众生了，乃至于时空，在有情众生在，我也驻留世间去解拔出众生的这种痛苦，就类似的。所以就意思说，这里关键，那你说你凭一个人的能力的话，帮助一个人一些众生，就像我们说，不要说解脱所有的众生了，就是世间的时候，稍稍给一些帮一些忙，不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是吧？帮助一个小孩子一生成就，或者是帮助老人善始善终的，就是养老送终，或者是帮助别人找工作，或者是说就是学有所成这样的一种培养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这里面呢，我们在说菩提心的时候发，就是六道一切有情众生我都要治愈，这个时候呢，其中也有一种智慧的层面，就是暂时不了解，将来会了解度众的哥们，但是在因在地上面确实要这样的一个发心，发心很重要，发广大的心了。那在这个上面就是想的时候怎么想呢？就是说并不是说靠世俗的力量去帮助所有的众生成佛，而是说佛法法门要对法门的一种的了解，对法的一种智慧，一种方便，对法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就是内外密的意义上面有一种理解以后，对法的信心，就这时候说我要度众是用法的这种的怎么讲呢，方便与智慧去利益众生，而没有说用世俗的蛮力或者是用那种的方式去帮助众生了，没有说这个。所以说当然就是说以世俗当中以种种的这些善巧方便很重要，但是至于众生解脱的时候，我们是基于法上面的一种理解见解。那我们就像说上一次读到文殊菩萨讲到结下安居三个月当中，他有度化难以计数的众生嘛，就是有一些是被就是已经成佛或者是度化，有一些是得到一定的这个烦恼的断烦恼，有一些是未来有天人这种持续在善道修行的因缘的种种嘛，这些加起来的话就是无量无数这样讲。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法的这种不可思议因缘上面发一些愿，那我们说阿弥陀佛曾经是法藏比丘的时候发的愿，既有法的这些成就，肯定在净土度化了不可思议的这种难以计数的众生啊。所以类似的有些时候说特定的一些五种什么不仅修行而会获得解脱的种种的一些因缘，其实就是有点种下解脱的种子的一些方式嘛。还有一些就是说哪怕是些微的一些善根，将来会也会长成这种就像一个种子能长成参天大树一样，所以种下这种善根的方式。所以从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并没有说就是有一些是就是比较佛菩萨度众的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我们就是像刚才讲的，龙那个 文殊菩萨。但是至少如果从更没有那样的大智慧和善巧方便的角度来讲，也有就是初期的种下种种的因，在来生来世或者是累生累劫当中呢，就是对他们有极大的帮助的这种方式。所以就是对法上面有信心很重要，如果有对菩提心和慈悲有信心的话，就是对自己有信心很重要，对自己心有信心的基于对法上面的信心。所以说修道的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就第一条上面就是说不要舍弃利他根本的悲心，因为有了悲心以后，就有了这个悲字里面其实有已经有智慧和善巧方便的意思，这个我们就大家都了解嘛，就是愿诸众生得到安乐及安乐因，愿诸众生离苦及苦因。但事实上面呢，得到乐及乐因和去除苦及苦因可以归结为这个悲字。那这里面呢，就是既有真正要离苦的话呢，当然是需要有智慧来超越轮回的这种烦恼，才会真正的离苦嘛。所以才有这个悲心。这个悲字这个字就是说脱离苦集苦因的这个上面。那得到乐集乐因的话，我们有些人解释会有说就是说这三善道当中的这种福报，然后悲的话就是有这个有时候慈悲两个字一起用，就悲的话就是要超越此岸的轮回，达到彼岸的这种涅槃，或者是超越这个局限的就是说因为就是现有的这三有的这个轮回吧，这样讲，或者是说轮涅的这种局限嘛，这样讲。所以跟大的层面上来讲的话，就是悲字有这种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佛修行佛法的一个根本一样的，这个也在根植于自己内心当中，就是对法上面的信心，对众生能够离苦的一种的行为上面的一种决心。所以有同情心，当然这些都是很好，也是也叫悲心。但是这个悲心里面有一种行为的一种悲心，说啊，我做的每一件事情用三殊胜来摄持一样，就是都有这个度众的愿心，回向善根于众生。以这种的设置的方式持续的，就是白天晚上就是年轻年中年老的时候，甚至需要生生世世也是也日以继夜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悲心这个，然后我说不要舍弃本是自信之光明的显现是吧，现象现象。所以这个藏语里面说南都去你几人如来言比马方。这是这个上面这个南外信几人信言比马方，就是这个。所以藏文的这个里面也没有第一条其实，但是没关系，都一样。这第一条就变成第二条，我这个版本就是没有，但是其他的可能是没有。所以这个方面说，不要舍弃心是自信，心本是自信，那看本是心之自光的显现是吧？这么样的一个所以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呢，就，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的话，这个讲的是那种三转法轮的里面的一些要点。那我们日常的生活的一个经验上来讲，本身佛法的法理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在不同的这些里面都有讲嘛，比如说中论里面也有讲说，若求如来性，即是众生性。 众生求涅槃，就是这若求涅槃性，即是世间性，就讲的一样。所以说，从这种的角度来讲，世间的一切的，就是显现分嘛，显现分讲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对实有的执着比较强，然后要就是以对峙的方式、超越的方式，等性的这些上面有逐渐的一种的需要去了解这种空分的这个就空性的这个就是层面嘛，然后继而也要了解呢，我们所现的一切的显现呢，到底这些是什么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有好有些大的说显现并不是障碍，就是执着是障碍嘛，就是显现并不应该去怎么讲呢？不需要去放弃这个显现呢，就不用去挥折或者是遮蔽这个显现，所以他也没办法，因为是缘起性空的这个双运的缘故呢，是一切的法就是会有这个因缘合而显现，所以同时呢，他就是不离性空这样的一个性空缘起性空的一个现象。那单独在这讲的时候说，因为有些时候就是讲单空啊，在一定的层次上面能有对执着持有的执着有好处，或者说讲缘起性空的话，如果是以这种众观映衬的一些角度来讲的话，有时候可能比较容易就是误解成某一种的就是空性，就是应该忽视所有的显现的一种理解啊。所以说那这样子那就是需要看这种法界赞啊或者是宝心论啊这样的方式来平衡自己明分方面的一些了解皆是秘经啊或者是这些。所以说根本上面诸法现前的时候呢就是说本质是空性，自性是显现，然后就是这个大悲周遍，从大圆满的一些见解或者说法来讲的话，就是以密乘的这种的方式来讲。所以我们上一次讲了，这个里面就是冈波波大师既有噶当派传承的这种修心的要诀，也有大树印的一些见解融合的一种方式来呈现。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些密须的修行的一些要诀一样的，但是同时呢，这个可以说，大家需要了解，但是这个修行的时候还是要跟着次第走。虽然说可以瞻望啊，就是后期修行的学修的一些内容的一些见解，或者说接近或者是基于果地的一些见解上面的一种理解，这个是可以去看。这样去了解，但是说如果要修的时候，还是按照因为，我们如果眼高手低啊，那这个上面，突然眼高的时候，就是事实上面真正的这种修行的根基非常还在初级的阶段，然后说一些很高深莫测的话语，这样讲没有太大的帮助，不仅没有帮助，有时候放乱了阵脚方寸一样，最后修行时候呢，就是以基础不稳的这个很多就显现出来。虽然一时可能人会觉得那这个说法很值得我去就是深讨啊，或者是去思维啊，但是就是这个需要次第的修行很重要，有很多是圣者的境界一样的，就是这个上面需要有正量以后才可以讲这样的话，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是还是说，因为每一个人的寿命无常，有些人的根基也不错，修行就是做人修行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还是要了解说，那这个里面讲到的说心的这个自光显现现象是吧？看中文的翻译，张晨琪博士的翻译可能有的话，大家有的话网上可以看嘛，张晨琪博士的那个翻译有，可以对照着看。现象是新的本质光明，所以那这样子，比如说这些理论呢，说起来好像是一种 道理大家也能理解，相信。那经验上面怎么去谈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有这颗心，你可以耳朵、眼睛看，你的看见现象，而且能够辨识现象。耳朵呢，能够听到声音，能够辨识声音呢。鼻子可以闻到这个味道，可以辨识这个味道。舌头可以品尝各种百味啊，就是可以辨别这个味道。身体上面一样，冷热、粗细，或者是说就震动也好，或者是平滑也好，很多就是都能够有这种感受嘛。那新的感受就更加就是灵通复杂这样子。所以这一些呢，就意思说，就是说佛法里面讲这个。光明的明的这个部分，心也是一样，归根结底，万事万物都归咎于心。心呢有这个本质呢，也是明空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明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能够有对万象的一种知的能力。那同时呢，就是如果我们找任何一个现象，包括心的时候呢，包括声音像那个。我看哪一部经里面，好像所说的那个《老女人经》是吧？那一些里面也有讲嘛。还有说他问的一些问题，佛回答的时候说，像鼓的那个声音是怎从哪里来的时候，就是从各个角度分析的时候，就是那个鼓的声音从那个就是锤鼓的，鼓的那个叫什么呀？锥子是吧？还有那个，骨的那个架子或者是皮，这些地方，如果单个来讲的话，它们都不能产生声音。产生声音是特定的一些组合因缘下就产生的声音，所以说，它没有本质一样。所以刚才我们的耳朵里面听到的声音也是一样，如果耳膜不健全的话，可能就声音就没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构造，说稍稍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劳损变化，或者是坏掉了，那这样子，眼睛也一样的，视线的神经，视神经的线，如果遭到损坏的话，就失明了，或者视网膜破坏了，或者眼球的很多层面的这项，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根本上面的意思是说，包括我们的心的种种的。微妙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要去试图去抓住一个实质的时候，所有现象都只是依存，现前而已，并没有一个实存的独立的，我们说的恒常的自我，就是创造的或者是自主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就是同时要了解这个。所以，但是又因为这个地方重要强调是说心。不要舍弃心的光明的现象，这个意思是说，对于外在的一些外境的这个显现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这些是不净的，或者说空苦无常无我的时候，或者是不净，尤其修这样的时候，会有一点，就是说这些上面的一些训练停留在那，就是这个是有必要的，在某一个阶段，这个是或许现阶段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意思说。不是或许吧，就是很重要的，所以不仅观能够对治贪欲啊种种的，但是对于就是更究竟的一个证悟者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其实他的这种已经超越的缘故呢，对他来讲这些并不是一个障碍，或者是并不是一个问题，所以对于普通的人来讲呢，也一样，这个偶尔想这个方向。就是逐级的往高的一些境界方向，稍稍的，就是有一种的信心，有一种的礼敬，有一种的眺望当中的一种，怎么讲呢？恭敬心，说啊，对这些深深的教法呢，怀有一种，怎么讲呢？很急切的这种极大的这种热情和这种怎么讲恭敬的心呢？那这样子的话就很好，因为逐渐的你要就是逐渐的修到这个层次，所以。说，就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个人的内心当中本来即是一个现象，空性的双运，所以， 经验上面的话，就是下面有这样讲的，你看，不要舍弃本是心性有我的分别念，那都去你的如来眼比马峰，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也是从可以从。可以从经验上面知道的，因为对这些呢，我们并不要说，就是好像自己就是如果没有证的话，就到处给别人说啊，这是心性的有无分别念，这样讲的话，有可能让别人不知道如何去修行，因为这种的境界实际上是一种的证悟者的一种的境界，没有证悟的人的情况下，他有一个方法如何最后达到证悟，而不是最后说一个结果。所以说，你说一个方法，反而对他更有用。你说一个结果、一个境界，或者是这样的话，对他来讲，很多人不一定有这样的这种，就是会，你怎么讲？需要达到这个境界的方法没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践行的这个修道，需要这个修道的这个过程嘛。所以说，但是这个我们从，理论上面来讲的话，意思是说，证悟的话，就是即所见的这些本是这种清净的迷乱境当中，迷境当中呢，见的是烦恼的，大概就像我们做梦一样，做梦的时候呢。那梦到，就是有些人自己在不同的场合当中，有时候就是在一些幸福的、欢乐的这种，意境当中啊，或者比如说我们说见到一些书生的上师呀，或者是这一类的梦，如果过一段时间又做。不同的梦，说啊，梦的好像很痛苦，又有就是过去的类似的宿舍的这种，恶缘现前一样，就是有人在这边里面威胁恐吓，或者是就是说有魔鬼在追，有敌人在赶，这样怎么怎么样，有看着陌生的人从善恶当中的那种现前的变化，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好像就会经历很多。有些人在这个，好像感觉自己在下毒啊，或者是草丛里面攀爬呀，这样像一个另外一些动物一样。有些人在天上梦的时候呢，在天上飞呀，好像到了这个就是天界或者是乐土这样的一些梦。那有些人就是在梦见过去死去很久的一些人呐，自己的认识的人，他们跟他们相会聚会。有些人跟就是陌生的人，完全陌生的人，有些一见到以后，好像就是内心极其激动，甚至起贪嗔的这种的贪心呢、啊。有些可能一见面就起嗔恨的心，有些人呢一下就有这种诡异的那种的状态。所以这样，假如说这样的一些现前的时候呢，这个根本上面其实没有离开自己的这个心的本性，就是心嘛。我们这样讲，凡夫来讲的话是心；如果智慧智者来讲的话，就心的根本是本性心性嘛。就比如说我们说到是的时候，有60、70、80、80后面还有就是智慧，所以就是心的这个明空的这一个智慧，在阿赖耶识的这个就是。背后吧，或者说它的这个基础，更基础来讲的话是这样子。所以，从这种角度，但是就分辨迷线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记得智慧的层面，只知道这，甚至有些人很难知道那是阿赖耶识业的这种的藏识的一种的投射。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当你从那些梦很纷乱复杂的。前前后后的好几种梦里面，醒过来的时候，每次醒过来的时候，你都发现那是新的游戏。所以有些人刚刚梦到鬼，但是又不太怕，觉得哎呀，继续睡吧。你说真正如果见到鬼，你是睡不着的。 如果就见到以后，就但是因为你一醒来以后，一知道那是一个就虚幻的梦境，所以你就是记着那是一个虚幻的现象，所以继续睡也没有什么太可怕的。所以不然的话，有这个不要说就是魔鬼什么，有一个蟑螂、老鼠、蛇这样在你的床下跑来跑去，估计你也很难睡着的。所以但是从类似的一样的，就是梦境里面，既然你已经醒来以后，就是那些恐惧就即刻下降 95% 或者更多。当然有一些可能心有余悸，可能稍微有一点不难一点了。也有一些人做了噩梦以后一时半会睡不着的这种情况，但大多数人影响不到。所以轮回也是一样的，如果是从觉者的这种境界角度看的时候呢，一切都是乃至于你漂泊六道轮回，在天道，有时候在阿修罗，有时候在非那个人道，有时候在畜生地狱恶鬼道这样的一些状态呢，其实都没有离开能够觉醒的这个心。这是为什么我们说乃至于地狱的众生都有成佛的一天呢？这样的一类似，就是因为这些也是他的那种，就是说就是心性的有物的一个分别的投射。但是因为凡夫的这种投射当中呢，并没有能力认证心性，所以就是迷失的时候呢，就是接着迷失，一层一层的就是迷失，就不断的厚重的习气啊，密不透风，就像一个人很入戏、很入迷、很入梦、很入梦入得很深的时候呢，你完全没有办法辨别那是梦，而有醒来的那么一个时刻，你完全被那些景象所迷惑的时候呢，自己很就是完全的投入在里面，也受其这个就是影响，或者是受梦的这个控制一样，所以。这个是人间的话，有时候说讲那样，我们说以前古代历史上面有些人说地球是这个圆的，有些人说是方的，有些人说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吗？在地上肯定争论了很多很多种的角度去争论的，去天圆地方啊，或者是一个锅扣下来的呀，或者是其他地方认为宇宙的中心是某一个教堂啊，或者是某一些这样。但是这些下面争论是因为迷的原因。就是没有指导，没有正确的抉择的那种的争论呢，就是错误的投射当中去硬要争论的那些。但是那时候如果有现在的科技一样，把那些争论的说，有些人说是三角也好，方的也好，或者是平的也好，这些呢全部就是拉到一个大气层，这个超越出去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他们正在一边争论当中，坐着宇宙飞船到了太空外面，一回头看的时候，再仔细用这个比较高清的那些，如果有那种的机器什么这样一看的时候，哦，它基本上确实是个圆的一样，所以就前面的争论就好像变得没有意义，一样的，轮回当中的烦恼，种种的放不下，这样子，如果在了悟心性的那真正正得的时候呢，就发现其他的这些种种的这些。执着种种的这些争执，种种的苦难，种种的累，奔跑奔波以及复杂的这些感情呢，就都超越了，一样的，所以就是类似的，乃至于就是我们看一部剧的话，可能里面跟着剧情的变化，悲喜也跟着人的悲喜，人的心也跟着剧情来悲喜来转变。如果有些时候人如果一天当中早上遇到不好的事情，那很沮丧，但是下午又遇到一个相反的好的事情，又心情又被转化过来，或者是一个人一年当中好几年当中发生这个兴衰呀、变化呀，公司这个倒闭啊，或者是这样那样，那也是一样，从就是很骄慢，非常就是自满自豪，非常目中无人，到可能变成就是非常。怎么样呢？就那种的，之前的那些种种的这些心态已经荡然无存的一个人，所以说，就比如说一个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同时再看到不好的一些 的事情，比如说听完佛法的课，然后再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你可能没有那么样的受现象的控制，或者受一种负面的破坏性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修慈悲心，整天就是在打坐的时候修慈悲心这样的时候，如果碰到有些人不礼貌的话，对他的影响不大，能够就是安稳在这种基本的这种就是慈悲心当中，不失慈悲心。那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方面准备的话，可能讨厌的心或者这些都是瞬间起来的，对别人的那种种种的恶的那种或者是不善的不友善的一些。就是频段呢，都可能即刻间呢就可以起来，所以我们在这意思是说，这个都根本上面还是就是，分别念种种的这些，迷境当中的烦恼呢，这些它的本质是这种从证悟的境界，从醒来的那种的境界来讲的话，都是一切都没有这个实质，都是清净，或者是它的就是一个。就是梦境被醒过来的人怎么看待？就是类似的，所以修的时候呢，当然这个也是有个过程，先修止的这个过程，所以说逐渐的习惯了解自己的心念，心念呢变得稍微能够，它是一个能够辨识的一个过程，就而且善于内观嘛，那就是向内看。然后再来熟悉这个信念的这个升起，就是引领以及消融的这个过程，然后加强如何减少某一类的执着。所以这方面呢，就是尤其是往内看的时候呢，就自己在做什么、想什么，这样看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有些人被情绪所转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或者说，不知道就是怎么讲呢？论作为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说什么都不做，首先。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会想到这个三宝啊、上师啊这样的时候想，哦，有方向，就是上师曾经讲过什么，书里面看过什么，或者他有自己欣赏的一些修行者，他们应该在这个时刻不会做这个，不会做那个，或者是应该怎样做，应该那样做，会心里面有一种的就指引的方向。所以这个是有点像内观的。一种的方式，一样的。但是内观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了真心性之前呢，还是有一点怎么讲呢？勉强啊，有时候容易动摇啊，或者是说你自己经过一些分析、判断一些事物，然后，因为人是跟着逻辑的一些思考走的，有时候是。就是逻辑当中，有时候有情绪，有时候情绪为主，当中有一些推理的逻辑，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的话，那个情绪的成分会减少，逻辑的那个推理合理的那个方面会增长。所以这个方面呢，那也算是一种，就是能够就是了解自己的心的一个逐渐的了解的一个过程。所以知道说烦恼即心能够静下来的时候呢，即便没有证悟，但是对于这个所现的这些呢，苦恼呢会降低，情绪性的这个反应会降低。证悟了以后呢，当然就是修行的好的，越来越熟的时候，就烦恼成为菩提一样或者是说这个就下面这一个嘛，就类似的。所以说证悟者呢，就意思说念念即法身一样，是吧？就是命空所现，就是他即刻就知道了，就是这都就是都是醒着的，一点都不会迷。但那迷的当中，一边做梦一边知道是梦的过程，那就是一个修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但是你完全没有修行的话，就是随意受梦的摆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些里面讲说，不要说起这个分别念，就有点像说啊，你已经有了解梦，所以你。用梦来修行，并没有就是被梦引领着到处就是受害受苦啊，所以这样的话，那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成就者的这个修行的一个行为。不要舍弃本是智慧的 智慧之其事，不要舍弃本是智慧之其事的烦恼。所以说是这个是不要放弃烦恼。刚才我们说的这修行道途过程当中呢，能够烦恼转菩提，顺逆境诸转为这个正觉，转为菩提啊，这方面的修法已经讲了。还有一些是说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就是说。不要舍弃本是智慧的，就是智慧其实的烦恼，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也是有这种类似于已经有所成就的这种的人的，心境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一个我们说啊，烦恼即菩提，这个容易说，但是说就怎么讲呢？内心当中就是能够。不离这种的智慧能够安住的，应该就是那当然就所先一切都不影响了。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两个的一种的对立啊。但是像其他的人来讲的话，那就是修道过程当中，先是一个离念眼，转烦恼成就转为菩提，那这个还相对比较就是容易修一，或者是可以上手。那烦恼即菩提这样的时候呢，你已经。或者是已经了证了，没有了证的话，有知道说将来会有这样的，这种成就的一种前瞻的一种的修行，那这主要是以这种，所以说呢，从这些角度来讲，五毒即是无智，我们不是平时这个修行当中也很强调这个部分吗？说这个，大圆镜之平等心之妙观察之尘所作之虚空藏之本身，这些都是，就是相应于这个，五毒的这个本质是这样子，所以这些部分，有时候说，就我们。在显宗里面的话，有时候这样的讲的也比较少。有时候，比如说说到这个烦恼即是菩提这种的词，可能，但是平时的时候看到的那种无方佛，那中间是大智如来，就是法界体性之东方呢，就是不动佛，那大圆镜之南方宝胜佛平等心之西方呢阿弥陀佛妙观察之北方呢就是不空成就佛尘所作之一样的这种的方式来就是表征或者是以五方佛来代表这个教法本身的意思。所以那这个到底烦恼是不是菩提，就是对当然是本质上面，但是说这个需要成就。然后因为现在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就是不按照次第修行，而在初级阶段，初修者的一个阶段的时候，老把这个国际上的修行全挂在嘴上，然后到处这样说来说去，那样的话可能就不太好。所以说初期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说了解。虽然他我们了解说本质上面呢就是一个智慧的启示的这些烦恼，就是五毒本质是五智这样子，但是说这个不舍弃也是在这个层次上面讲的，即使有这样的一种了解和或者这样的一个证得的时候呢，这些并没有一个需要，就是因为烦恼有实存的性质一样，我们以这种的态度去看。然后所现的这些烦恼呢，就是把它当作敌人，然后又看作是那种，前进路上的天然的屏障一样，非常痛苦，很麻烦，就是好像烦恼都是无计可施的那样的看的时候，那突然了解说，哦，烦恼本身也是就是无有自性，烦恼本身也是智慧的一种启示，它究竟而言的话，也就是可以就是修行过程中可以转为道用，它本质上面呢，即是这种。菩提，烦恼即是菩提。那这样的以后呢，你可以对它有个客观的了解。就是当我们的心没有证悟之前呢，自己一切投射呢，都是可以变成恶境，可以变成轮回，可以变成阻碍，可以变成痛苦的来源。 当逐渐的觉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最后直至觉醒的时候呢，发现这一切都不过是新的游戏，也不过是念头，就是这种真的智慧的一种投射，没有被自己所认知而形成的一种遮障。所以说，了解以后呢，就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自信即发生，念念即发生，或者是说信心呢。命空无别，不然不垢不净，远离这种八边种种的这种，所以这种的了解，就是说，所以对于所现的这些呢，根本上面有一种的，就是知道，就修行越到修行的后期的时候呢，证悟的时候呢，尤其成就者来讲的话，在他们的境界当中呢，已经是这样子，所以。在没有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假装是已经成就者的嘴巴一样这样的方式来到处说的话，有时候又变成另外一种，就修行不踏实呀，老想投机取巧，最后又不太那么容易啊，或者说，就是没有按照就是上师或者是传承的这个步步扎实修行，以及它其实是次第而上，也是最快的一种成熟的修行。想要快的呢，一下子想要夺取最后的果实的那样，反而最后那个心态呢，连基本的这种达成的发心也没有。这样的情况下呢，又变成一切为我所知、为我所用、为我所取的那种傲慢和种种的这种心呢，又反而是不如法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说一下这一个部分。然后就像那个佛问，就是经里面有舍利子说，日月的光明呢，就是有人因眼盲而不见，那是日月无光还是眼盲者的问题？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舍利弗呢就回答佛说，是天盲的过失，所以说烦恼本是。智慧，这个呢，没有了解到的话，就以为这个就是烦恼，即是纯粹的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恶的、不需要的，或者是说，就是遮障，他不了解它的本质，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并不是烦恼本身无法战胜，或者是本身是那种就是永远都是坏的，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如果你智慧打开的时候呢，就这些心投射的负面的种种的这些倾向，负会增长的当中的这些迷惑的程度就会逐渐的减少、消失，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已经过去已经有修行的积累的话，可能有这个快速的变化。快速的这个了解这些内容，那后面这个不要舍弃，能增上觉受正悟的妙喻，就是第三个用文西及三对应的麻方，就是刚才这个，但是这可能我不需要每次说这个藏文，咱们就用中文就可以，之前的那个都用念读机，切了点吧，麻烦，就是这个里面这个我看，增生，因为中文那个里面讲的话有点像那个，就是说妙喻是证悟的这个，觉受这个升起啊，觉受和证悟的这个肥水，就是灌溉用农田里面灌溉肥水，阴阳的那个水的话，那些会增长嘛，有帮助。切的就是那个。农区灌溉那个肥水一样的，所以说能增上觉受正悟的妙喻，所以这个可能最好的例子就是释迦牟尼佛当时修苦行的时候，最后就是说没有以苦行的方式来实现正悟，之前比如说修四禅八定或者是这类的。法也没有以那种的方式来，就是传统当中有那个印度 传承当中也有香马擦这种修行嘛，直观都有的，传统当中。但是因为就是对于观的那个方式和香马擦那个指的方式，这些上面的这种结合，这些上面有差别，因为发心的不一样，因为对空慧的了解的差别不一样，就所以这些上面就是不一样。所以意思是说，因为很多地方很修行的时候呢，断欲好像就是为主的修行，在全世界地方各个地方都能看到，基督教也有，就是说因为当然就是欲望大带来的烦恼很明显的，那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个人过分贪睡贪吃，或者是贪玩贪欲财贪名声种种的贪心大的时候，那可能周边的人乃至于他带来的祸害就是很大的，有时候可以发动国家之间的战争这种。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就是知足少欲的修行呢，就变成就是处理啊舍事啊这方面的修行，是人世间的人都比较怎么样的欣赏的，因为很多人做不到，或者是说这样做起来可能怎么讲呢，有一定的选择的这个面临选择的这个压力啊，选择的这种的面临选择的这种困难，或者是说这种有些王子舍家世舍王位然后处理这样，这些都是经典的。有些比如说过去说什么不看名声财产这样，然后跟就是男女爱情就是纯粹是为了爱情然后去结婚，什么跑到异乡去那种的，也是传为佳话。就是王子可能不找门当户对的找灰姑娘，或者是说公主嫁给那种就是流浪汉，或者是那种故事在藏地也有，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世间哪怕不是说佛法上面的处理，就是稍稍能够放下名利财色的这种世间的一些做法来求取一种其他的单纯的，那不没有那么大的功利性的一些那样的话，可能算是一种世间倡导的一些做法吧。但在佛法里面来讲的话，当然不是说从一个舍财位这样来去换取世间的爱情，或者这样，像以前日本好像那个皇室里面的皇室也有说，为了这个跟一个喜欢的人结婚，就舍弃这个放下这个皇室成员的名字，好像英国最前些年也有嘛。那看到那些事情比较复杂，可能不是什么高尚的那种。日本那个好像是，但是英国那个好像就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说这个处理心先前以后的这种本身是好的，但是哪怕是要真正的这种升起出离心的话，或许只是靠苦修只是受苦，不代表你能真正的出离。出离的时候也是一样，跟执着有关系，放不放下贪心上面的有关系。这个放下也的时候呢，其实心态上面非常重要。如果身体受苦，言语当中好像就是说放下，那个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怎么叫外表性的那种的放下的一种状态。那所以说释迦牟尼佛当时就是实现六年苦行以后呢，说接受这个善生女的供养啊，就是米粥啊，或者是就是如米粥，这个有些人说里面是蜂蜜，有些人说牛奶，就应该牛奶蜂蜜都可以吧，这种好像是一个传统的吃的东西。这样以后恢复体力以后呢，就像这个前面我们在这个冈波巴当时的教法里面也说，你要注意这个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种种交界都有嘛，保护好身体，保持运动，保持健康的饮食保持这个正常的睡眠作息，不好的那些就是一切习惯呢都要放下，保持卫生，不仅是身体要尽量就是维护到最佳的状态，有药有需要吃药就吃药，如果用心来调用心来调，心境也一样保持一种最佳的状态。所以修行当中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就是成佛度众生，种种的一些发愿发心的话，尤其是要有一种怎么讲 就是长寿一点，身体健康一点的话也是很重要的。当然后面也讲到说病痛可以转为这个就修道，这个是没错，但是意思说如果你没有遇到那这些病痛的话，不用刻意的祈求这种病痛降临了。如果遇到的话，不论是贫穷也好，或者是类似于没有舍事但是也遇到了类似于舍事的那种的比较窘境的话，你也应该尽量就是把它转为道用。所以并不是贫穷人都是因为舍事而就是变得贫穷，而是就是心态上面和福报上面这些，还有就是现实的这些作为，还有一些就是环境种种的社会大工业带来的各业带来的都应该有。所以说所以是我们的意思说释迦牟尼佛呢并没有实现这个修苦行而成佛，也没有就是实现那种类似于说往生天道的一些功德积福的时候呢，就是只是积累有漏的一些善，还有就是修止这方面而证悟。那另外一些讲的尤其是大乘里面来讲，就小乘佛教的规定很比较多嘛，就是不能摸这个金钱呢，或者是说就是对很多方面特定的时候，尤其是要有这个要求。有些人可能说在这个俗家人家里面不能住太久啊，或者自己和异性呢，就是除非是那种很特别的一些亲戚的话呢，可能是没问题的，但是其他以外不能在隐蔽的地方啊，或者是种种的这些规定比较多嘛。还有对陌生的人就是见面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居住的时候一起吃饭正种种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就是很多细微的要求就是不起贪念的种种的上面的这个对峙的这个戒律就比较多。那在大乘的话相对就要看自己的发心，所以你也可以与摸钱或者是储存钱，可能就是不是说最那个主要的问题，像菩萨戒里面大家都读这些相关的内容，他不是说被贪心所转的滥用的话就一样，可能这个是不好的。但是就是说你如果有极大的爱心善心的话，你可以用世间类似于名利地位权力或者是什么样这样的一些金钱呢能力啊这些的话，可以就是都发挥到一种利他的是这种众生安乐佛法兴旺的一些方向上面呢可以用，但这个不至于成为自己的那种的骄傲和那种造业的来源了。那这样就可以。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有些吃饭的时候也会吃饭穿衣睡觉的时候也一样，把这些呢都当做怎么讲的积累福报的这种转化来源呢，像上一次我们的那个进行品里面就很明显嘛，把所有的这些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看到的这个自然风景城市里面的庭院花朵什么各种各样清小桥流水一样全部包括就美丽的这一切眼睛耳朵看到的这些呢，耳朵听到眼睛看到那些呢，都转为一种增上福德的一种修行。最后来讲就是不断的增长利他的心，愿众生怎么样，愿他们怎么样，最后就菩提心不断增长的这个增上觉受觉悟的这个就是力量。如果已经成就者的话，他本身就是这样子，他看到的一切所用的一切身体的这个呈现的这些都正在转为这个妙用啊。但是如果没有成就的情况下，还可以就像那个进行品里面讲的一样，以那种的方式有那里面很多是对出家人特定的一些，但是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是类似的，就是通的，所以在家人也可以就是以这种的方式去观修，还有其他的就是以此类推的一种的方式去修行，就是有很多是共同的，有很多是共同特定的一些，有出家人的这个波怎么样这样的，那其他人也有其他自己的碗嘛。 有些时候没有托钵的话，那人间也有相互赠送礼物呀，或者是这样那样的一些状态。所以以前还有就是说，有一个恩扎布迪王嘛，恩扎布迪王的话有四个恩扎布迪王，大概有这个老恩扎布迪、中恩扎布迪、小恩扎布迪，或者是年轻的这个中青老，一老中青或者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莲师曾经就是80纪的时候就建的这个恩扎布迪王。那最早老的那个也叫另外一个名字叫扎杰罗，杰隆扎或者是扎国王。扎国王呢，因为他是国王嘛，当然佛弟子不仅是扎国王，有很多的弟子都是有很多这些国王的弟子嘛。那这个扎国王呢，就是说自己是那种不想舍下这个庙宇啊，五种庙宇这样受用啊这些，财券呢、种种的他都不想舍下。有没有说这种不舍庙宇而能够成就的法？所以佛呢，根据他的根器，他是可以就是传授这个虽利瑜伽的修行呢，就是密集金刚的法。所以说有这个获得极大的成就，变成密乘的这个传承的其中一个祖师的传承来源嘛，就是传承当中有这个扎国王，所以他对他们来讲的话，或就是变成类似于就是因为修行缘分成熟，或者是逐渐就是已经有某一种的境界的缘故呢，视线上面的不舍这个无欲，就是无贪妙欲。贪则这种欲恼就变成一个烦恼的贪的时候呢，这些妙欲才会变成束缚的来源，才会障碍解脱。但是已经不是说一般的时间说我不贪多，但是贪少一点，或者是那种的，那当然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没有说突破那种，没有完全自在。所以说，如果有一些修行者内心身心的自在，这样就是已经都到了这种就正地正到菩萨的果位啊，这样的时候呢，那就也能够从见到异地当中呢，能够就是转化身心了。所以这样子，所以异地以上的话，就是身心就是没有那种的就是这种苦嘛，就是所以断烦恼。那其他的一些呢，可能就是说，像罗汉的话也断烦恼嘛，断烦恼。然后如果是说有余涅槃的话，那就是即便是活着的时候已经证得了这种内在的清净，但是说肉身还是一个有漏的肉身，这个。最后就是舍下最后的肉身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一切由这个自己的心的境界证悟的层次来定。所以如果证悟层次低的时候，不能找这些借口说啊，就是五毒即是五种智慧呀，或者是说烦恼即菩提啊，或者是说。一切妙语呢，都能够增上证悟觉受啊，就是烦恼即是种种智慧种种。这样讲的话，分别念也是由心现由物。这样讲的话，最后，就是内心当中有知道将来修成的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那就够了。但并不要求说大家假装现在没有修圆满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它挂在嘴上啊，或者是说。提前要是好像要用一种方法把它达到那样，这个需要次第，不按照次第修，这个我已经说了，就不重复了。但是因为很多人急功近利的心比较强，所以还是要三番五次的说一下，这样大家才有好处。如果就是过分就主观愿望达成世间的各种世俗的这个就是承办很多世俗的任务，或者是。一些事一样去修行的话，那肯定是最后回过头来，自己也会觉得，就是到时候会有这样那样的出现很多问题。 那下面的这些里面呢，不要舍弃本是善知识的病痛。那在病根与生年烟鼻麻烦就是这个。那这个的话，就是这些入心论里面讲的很多，就这个前面的几个部分呢，就有点像圣，就是证悟者的境界当中的一些，所以我们只是向往这样一下就够了，就不要去就是要说我马上要做到这样，这样的话反而就是不合适，需要按照次第去修行。但是下面的这些呢，就像有一些是入心论里面讲到的这个菩提心，要么第一条也是这样子嘛，也是就是菩提心的有关于这方面。所以中间的二三四五这些当中呢，有多少有这个密乘当中讲的重点的一些内容，或者是说就是大手印的一些见解一样。那不要舍弃本是善知识的病痛这样的，当然就是病痛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功德，不是说入心论里面说苦海有诸德，厌离除骄慢。如果升起厌离心，能够去除骄慢心，悲悯众死生死众，就是然后对很多就是各种就是轮回当中的众生呢，升起一种的就是慈悯心，然后就是修恶乐行善。那因为自己经历过这种身心的痛苦以后呢，以后给别人造成身心的痛苦的时候觉得很羞愧，就赶着就知道取舍，然后还希望能够就是离苦得乐，给别人带去快乐啊，因此而去行善这方面的。那说就是说那种善知识病痛就身心的折磨太大的话，对初修者来讲又变成不成为道啊，反而变成一种的困难。这也是一样，就是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可能像已经是释迦牟尼佛或者是某一种视线病痛的菩萨这样，其实没有疼痛，没有那种根本的障碍，对他们来心来讲，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他们已经完全觉醒的情况下，这些梦同时折射，或者是异常戏院里面导演的那些他们什么各种各样的人，就是在那边观众看的时候是很比较入迷的话，那个导演在那边机器后面呢，感觉就没有什么，那这一切都是他们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放出来的内容嘛，或者说他并不必然要放这个节目，像一个摄像孔或者一个投影仪当中呢，可以放多种作品，千千万万种内容，不一样的内容一样。所以越来越亲近的这个过程，不亲近的最终来讲即使是个投射，所以已经了解的情况下就没问题。但是我们在这说的意思是说病痛我们也就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讲的话，还是希望有一个身心健康的一种状态来，就是打坐这样背腰痛腿酸呢，或者是说我们不是平时也祈祷，就是说能够有这个长期修行的一些缘分呢，这样讲那就是要调整好身心的。但是如果遇到的话，那就要就是点点滴滴当中以自己能够看受和适合自己心境当中的方式去就是转化。所以像那个入心论里面，久息不宜嗔，此时定非有，如果就是见习消坏故，大难也能忍。有一些是这样，有很多人就是很坚韧嘛。所以以前不是那个我看那 Mother Teresa 是吧， Mother Teresa 有些就德丽莎修女，也有很多人称她为妈妈嘛。所以那他不是讲了吗，他说我帮他们是，但是我从其他人身上，就是那些比较困难的身上学到的，反而他们帮助他更大，变得更强，他那么变成那么坚强，是因为看到其他人受苦的人的坚强。他说那些人给予的比他给予的还多，因为受苦的人能够就是说 忍着这种的病痛也好，或者是某一些其他的不方便呢，这样的时候，就是极其就是看人呢，就是其他人可能也不在乎，但是对本那个人来讲，他还是就是看着就是种种的社会也好，或者是人心也好，是什么地方，种种看的时候都能够怎么讲呢？带着一种平静的心去，就是做看人嘛，所以。有些时候一下子高兴，或者一下子不高兴，这个不容易表现出来。但是看人的话，确实是一种特殊的这种品质。所以说，但是我们也没有权利说让任何人去过分的忍耐呀，或者是这样讲的。这个要看每个人自己。所以一个人就像医生一样，让病人说啊，你不要说痛啊，或者是你不要这个这样讲的话，其实也不好，就是。对一个受苦的人来讲，他要表现说他要怎么讲呢？说自己有痛苦的话也是正常的，所以说这个在大家每个人都多多少少生过一些疾病，由此呢可以也怎么讲呢？有就举一反三，可以由此几笔推之啊之类的。所以，当然，这个里面呢，就是像《入心论》里面过去有讲：“智者纵历苦啊，纵经历这种的苦，不乱心成明。”所以就，就这个跟见解、禅定这些有关系。所以说，他还是知道，如何把所有的这些机缘呢，都转化成一种的修行。在整个修行当中，以前有讲的，就是心能够警觉性警醒，那这样子的时候，心的明性或者是那种就没有失去，对于修行者来讲是好事。有时候说人都希望就是平安的，如果离世的话，也希望就是没有任何疼痛的离世。那没有疼痛也可以，但是心要保持清明。所以有一些上师呢，或者怎么样，他们不必去避免这个疼痛，因为说能够。让他们保持清醒，在这些关系外，心智更加清醒，反而就是对他们，保持清醒的状态，度过一层层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个当然就是所谓的清醒也是一样，就像梦当中睡醒，睡之前的你保持清醒，以后睡梦当中你能够容易觉知梦一样的这种的清醒的意思。不然的话，在这个中间呢，你一直清醒，怎么入梦啊？就也没办法直接跳到梦里面，从现在的这种自然的中阴当中一下跳到法性中阴，那个就是有些现象中间不是也有那个明尊德呀，或者是就是显现光明这样的一个过程吗？不要舍弃本是法性遍测的愿谋 所以这个也一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有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就是敌人呐、有些时候有一些障碍啊，就是找不个群里一哥们也比麻烦。就这个意思说，如果有这些敌境呢，这样出现的时候呢，也是能够鞭策这种修行的鞭策、法性的鞭策。这个角度来讲，就像刚才这样讲的，就是一切都是心所现，然后因此呢，不要就是舍弃的意思。所以像病痛啊，或者是。敌境啊，魔障啊，或者是说这些跟刚才讲的病痛这些一样，以此类推吧。就是说，能够让一个人更加，如果有准备好的，因为这些部分也是一样。刚才我们说到一二三四五，实际上六七这些也可以算，都在算在一个，甚至它有一个间接。修行过渡的一个过程的一个逐渐修行的一个修法，还有如果真正的要不要舍弃这个，就是包括病痛与自在的这种的状态啊，法性当中就是所有的敌境啊、魔怨啊这些都变成一种就是能够认证它的本质， 本心的一种能够增上智慧的一种修法，或者它既是怎么讲呢，心的所限一样，就是即可认知。这个上面这些差别的痛苦和那个魔怨呢当中一样，如果你念头出现的时候，那一刻当中呢，你都不离这种明空的智慧，不被任何外境和感知心境所就是到处乱转了，就是其他的就是烦恼的那念头转这个心境了。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当然是不会受这个干扰了。另外一个就是，即便是受一些干扰，有疼痛，有魔障，你也但是时时的，就是不会太长时间，就是那种失去那种的觉知，失去那个安住在本质当中、心当中，就向内看明空的这些智慧在当中，就是时时的，就是你不会在那里迷失很久以后，偶尔才会看一下心，或者是心的本质上面，所以那这样的话，这个也算是能够有善用这个逆境来修行的一种的能力。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有痛苦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很多种的，心里面会闪现很多种的方法和抉择的这种可能性的一种选择。这时候如果被贪嗔痴慢疑这种所转的时候呢，往往选择的是就是有这种就负面的后果的一种的选择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能够意念，或者是说就是以正知正念的方式关照，就是现象的本质、心的本质这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呢，一切顺逆诸境都可以变为就是不再那么有就是烦恼的力量，不是说看起来尤其是逆的逆境当中呢，也可以不断的增上，就是了达自己的心的心性的本来面目过程当中呢，就是所有的境，所有的现象都可以变成你就是趋近于真谛的这种门径或者是尽量一样的，所以这些现象也变成了就是成就这能够成就这种认真信心的这个这种的怎么讲的因缘嘛，这种现象。所以基本上跟心的迷失的程度有关系，所有的这方面。所以后面的这个呢，说不要舍弃本是成就因缘而生的事儿，所以不要舍弃本是成就什么因缘而生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心里兄弟，我这明白马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呢，有些人以为说这可能会，大概是这个意思，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我们讲的上面讲了不同的那些就是有很多是已经证悟者的一种境界，我们不能就是简单的模仿嘛，就这个意思，需要好好的从头开始修这个。但是在这个从头开始过程当中修的时候呢，你本身就是在一个不舍这个就是过程呢，就是中间逐渐成就，就是随之而来的事情，就是意思说你有这样的一个见解，然后开始从头开始修的时候呢，就是随之而来的成就，就最后成就是随之而来的。所以是本是成就的因缘而生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怎么讲呢，就是成为这个步步为因的闻思修行，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闻思修行这样可以逐渐的就变成一个怎么讲成就因缘而生这个成就的这个事情，就是次第的修行嘛，次第的文思修行，这是什么呢？这一种事情呢，就是成就因缘而生的这个事，所以基本上这样子。或者说你现在就是在自量道的，就小自量、中自量、大自量，或者是加心道的某一种的暖为、定为、人为、设法、第一位，那这些过程当中呢，就是 是有这个心境和福分上面的很大的差别。有些越到质量越来越好，驾行到的这些层次的时候呢，逐渐能够见到本尊呢，或者是受到很多就是诸佛菩萨的启示呀，内心也容易了解到诸佛的这种经论的要义啊，这方面越来越好。然后后来就很明显的自己有能力，就是可以肯定不堕恶趣呀，或者是说能够在今生今世当中就是有所成就，趋近于这个十法第一位，或者是甚至得到这个果位啊，这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你已经自然而然的，就是整个过程当中呢，你已经修到了能够有所快速突破的一个阶段的话，那你也应该就是应运而生的，就是接受这个就是部分，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就是很坚，就是需要从头到尾去，基本上需要每一个人都要修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一点耽误可能不会耽误你的。但是有很多人这样修的过程当中，会有极大的这种善根的这种现前嘛，因为过去时候已经积累了资粮，积累了很大的智慧的根气以后呢，那这些呢就是自己应运而生的去接受这些事情。所以基本上有这两种意思，一个是顺着次第的修行，步步为因，这个本身是成就的，这种事情呢，就是成就的这个前因那样的。另外一些是说，过去已经积累的这个果呢，现前的时候呢，也是一样顺应这个部分，来，甚至有个别的人是那种顿修的根器的话，那也是应运而生的事情，就这方面。现在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一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如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感谢德罗。